主日崇拜哈。那我们好，我们是感谢主，好，我们谢谢主，今天再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继续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季节要对我们说什么。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到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好，那我们就跟上次这两周听的这个信息很有关系。第一个是什么？要立定要这个遵行神的旨意，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常常的要想到让神来最好是成就我的心意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要立志哈，要第二个就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星期六讲了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好，然后我们要该怎么做哈，那这是我们星期六讲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听神的声音，这个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你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你就很难明白神的声音，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可是我听不到啊。好，所以很多人，有些人呢，就是在网上，有些人常常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说，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好，那真的很难，因为这个是神很渴望、很想跟你这个人说话。好，那所以他常常借着，常常会让你觉得，哎，那个让你有里面有个渴望，自己来明白神的旨意。好，那所以他不会让旁边的人常常来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好，所以关于你，特别是计划在你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比方你要换工作，好，你要买房子，好，要不要搬家，像这种大事，神一定希望你自己知道。旁边人的意见，哪怕先知他的意见也只能是参考，好不好？所以你不要一个先知换一个先知，再换一个先知啊，让他们能够告诉我啊，是我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神的心意，好不好？好。所以当耶稣啊升天以后，他差派什么？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叫着是耶稣的灵。好，所以这位耶稣亲自他住在你的里面，他要在你里面，在凡事上教导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好，而不是找一个神父教皇好在外面告诉你该怎么做。好，那神对我们讲话，他有很多的方式。好，那常常呢，他用的方式呢是你比较容易听得懂的。好，那因为他希望，实际上他是希望你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你知道他常常有时候先告诉你一句话，他一次不会告诉你长篇大论，因为长篇大论很多人就搞糊涂了。所以你有时候听了一句话以后，你说诶，我还是不懂，那你就会继续的问。实际上这是他的目的，希望他知道给你两个字，你就说诶，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好，然后他再继续的告诉你。所以你要询问神是要花时间不停的问。好，那所以他才会慢慢把这个宏图，把这个旨意慢慢跟你展开。好，不是一次的。所以我很难相信，好，你去找一个先知跟你长篇大论。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有些所谓的先知的话语，常常是出自于他个人的意思，不一定是神的意思。好，那特别是现在，好，这个末世哈，常常你感觉到那是先知满天飞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需要你自己学会明白神的旨意，否则你就会因着这个 有些假先知的话，你就落在这种，落在这个网络的里面，他说出去了，他自己忘记了，但是你就要为这个来负责。好，特别是对你自己的事情特别重要的事情，你的结婚、你的婚姻啊、你的家庭，好，那个是否要搬家，找着要不要找一个找另外一个工作，好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会影响你这一生的品质。对那个先知来说，这个关他什么事情啊？好，那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自己要里面要明白，先知的话语只是做参考，而且会印证你里面已经仰望的，好不好？
好。
所以神讲话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像江妈妈这次好，这前面两卷讲到的，他常常是常神常常借着圣经的话语跟江妈妈说话，因为江妈妈非常的每天读圣经哈，他非常的就是在这个上面很下功夫，而他圣经的话语很熟哈，所以神在这个上面与他讲话很多，而且呢，神也会用大自然跟他讲话哈，神也会各位周围的人哈，跟我们讲话，还有环境的印证跟我们讲话，还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平安。好，或者里面出来的智慧，好一个这个意念，好这样子来对我们讲话。好，那江妈妈会在这篇信息里，在这一套信息里面讲到很多关于圣经的话语，以及它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字，出现话语。好，这个实际上里面突然出现的话语，实际上你也把它能够看作是神的话。好，那跟你的这个读经各方面会来做一个印证，还有神一个超自然的介入。好，超自然的介入会告诉你什么，还有异梦异象。那异梦异象你一定要很小心。好，特别是因为我发现有些有一个姐妹哈，啊那个梦特别多，好，所以每天呢就告诉我一堆梦。我今天又做了一个什么梦，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天天在睡觉啊？好，那这个只是神给你给你讲话的一种方式，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多啊，是会有啦，神也会有时候会用异梦和我讲话，好，但是呢，我常常醒了以后，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写下来。好，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去用等候神，好，跟神说话的时候去印证，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时候，我情愿把它放在一边。好，不要一定不一定，这个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神给你的，很可能就是我平常这个梦太多了。好，所以你不要把它放成一个主要的，每天异梦异象满天飞，这个时候会误导你。好，你会觉得好，别人也不能指证你啊，我做了这个梦了的，所以我一定要按照这个做。好，不是这样的。而且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话语以及里面的智慧的意念，也就是那种这种轻微的声音，像这个比这个异梦异象我觉得来得更加的靠谱。好，不是说异梦异象不靠谱，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很会落入一个主观，很容易落入主观的一个啊，我自认为是什么。好，所以你一旦解释错误了以后，你按照那个去做还很麻烦哈。好，所以你有异梦异象的时候，一定要自己重新去这个重新去仰望，去问神哈，在根据这个圣经的话语及里面的轻微的声音哈，好去再去印证哈。好，那我们一定要要求神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很多的耳朵是闭塞的，特别是我们一个是我们平时的忙碌哈，一个平时的忙碌，再一个我们有时候过去的不相信。好，特别是我们在一些教会没有这样的教导，甚至教会里面 排斥圣灵。好，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只是觉得，哎，只要牧师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个是不对的。好，因为我们牧师也是人。好，那人呢常常会有不完全的时候，那这个牧师告诉你呢，你就把它当成神的话，那你以后还是要负责。好，并不是说只是牧师负责就了事了。当你以后要面对神的时候，神会说，我用什么样方式我跟你说过，你不听。好，那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很麻烦哈。好，那我们一个要求神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灵敏的那个里面的灵的敏锐度，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好，他也渴望希望跟你说话，相遇，因为神借着跟你说话要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是借着说，哦，借着别人，哦，我跟他建立，只要那个先知跟我关系好就好了，你就跟随那个先知，不是这样的。神渴望的是跟我们每一个建立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任何人站在你与神之间的之间，他会把那个人给挪去。好，所以任何人不能成为你与神之间的中保。好，你啊，我只要跟随这个人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好，因为我觉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我的灵命太浅啊，怎么怎么样的，再加上我过去是在传统教会的太长时间了，我压根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你让我明白神的旨意，那就是天方夜谭，我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只要跟随啊，我认定某一个传道人特别好，好，我跟随他，刚开始是可以的。神因为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让那个人来带领你，好，能够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当你越来越好的，越来越这个你越来越能够在这个能够你的生命开始进展的时候，你开始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神一定会打开你的耳朵。好，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求神在我们的耳朵上面，好，行一个割礼，让我们不要跟随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而是我们无法听到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想让神来成就我的意思，特别在传统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大家一年，我们计划今年我们教会要做什么，好，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们今年要开拓什么，那些计划都非常好。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说，那就啊，神啊，求你好来成就我们的这个计划，好，就是这样。所以大部分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传统教会也会给我的一个，就是给我，因为我耳染那个目睹了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哎，对，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每次呢，我也是看到，哎呀，神啊，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那件事情，神啊，求你来这个成就。所以呢，我们和神的关系开始有些变化，就是我们是王，我们是主，神来听我们的这个。好，如果呢，如果我的意思神没有成就，我就很气，就觉得说，神啊，为什么我已经明明说了这个了，你为什么不成就？哈，所以你这个神成了我们的奴仆，哈，耳濡目染，哈，所以神成为了我们的奴仆，哈，他来成就我们的意思。哈，这个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的一个，这个是次序的变化，就变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神不垂听，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常常充满的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仅仅是的天主教，我告诉你，很多的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排斥圣灵的教会常常越来越荒凉，他们不去结果 这个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教会荒凉，而去常常就是讲这个你们这些信徒哈，都不出去传福音，都不去把人拉到教会来，却不检讨一下为什么拉进来的人，甚至在教会做了很久的人，一个个离开啊。当然有些人是他们的原因，但是很有许许多多原因是因为神不在这里，圣灵不在这里，你没有尊这个主为王。好，那个时候好，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多次在坐在椅子上面去仰望的时候，我在感觉，我灵里面感觉神坐到最后一排在哭泣，耶稣坐在最后一排在哭泣，因为他在跟我里面讲说，你们的这个教会一直都充满了人自己，我在最后一排，人都不知道我进来了，人也不尊我为大，都是人为大，都在讨论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该怎么行，今年我们该怎么做，但是呢，有没有人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当然也不能怪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因为大家没有教导，没有被教导，而且甚至排斥圣灵，所以只要是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就把它安上一个名目，就说这是灵恩，好，这个是邪教，这个是异端，好，就把它搞上一个封上一个条子，好，让人对圣灵完全排斥。所以你这样子知道，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声音。好，所以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学习听神的声音。我们第一个，不要在忙碌的里面，不要在吵吵闹到了声音的里面，因为我们的耳朵常常充满世界其他的声音，就会把神的声音越推越远，只剩成为一个背景。好，所以我这次去这个欧洲出去旅行，我有时候就会感觉这个样，因为我每天好，因为很多的日程哈，那日程要玩玩玩，这个要去这里，要去那里，好，所以我觉得很累哈。那因为有时候是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哈，我自己这个人我很希望不要让朋友失望哈，所以他们说啊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哈。好，这所以我昨天我还在跟我先生讲，我说啊，这样子出去的旅游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因为我想我出去，我很想让我的心休息，但是呢，我却发现我们特别的忙碌。我忙碌了那几天的忙碌以后，我就发现我很难的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每天清早，我只是在清早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赶快来到。把那个等候神的音乐打开，赶快来安静一下，等候神，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这几天我没有办法，好，我真的跟你离你很远哈，好，我就是这个，我就抓紧这一点点时间跟你亲近一下子，好，那所以我就很渴望神不是在成为一个背景的声音，这跟我们外面的忙碌非常有关系哈。好，所以我这段时间回来了以后，我就还相反，好，能够更加的跟神好靠离他靠近，因为每天我在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好，每天还是按照平常上班啦，好，不上班的时候，好，就会有休息的时间，大脑休息，好，这个常常坐在，我就说常常在后院，我就开始看到这个。后院里面的花花草草，我就开始发呆，不是发呆了，就是安静。好，我觉得这个在大自然的里面，我常常跟神亲近。好，好，所以你渴望跟神啊，有一个这个，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渴望与神相交，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出去了以后，你离神远了，忙碌了，没有关系，马上安静下来说，神啊，我来与你亲近。当你这样一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同在马上就回来了。好，那个，因为和他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声音，好，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个，没有什么能够满足我们里面的心。好。 好不好？好，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每天很享受。好，神会，这个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计划。好，那你要明白，好，神不会强迫我们选择他的旨意，你可以想做什么都可以什么，而且你们都很聪明，好，你去选择，他也会去在恩典还是会祝福你，但是呢，你会这个失去那上好的，好，这个他只是他不强迫你选择他的旨意，但他会鼓励你进入他的道路当中。好，所以过去虽说我信主，好，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也觉得我常常得到神的恩典呐，我的很多的恩典，神在我家庭中的恩典。好，那但是这些绝对不够，所以神才会去引导我。好，那个时候我就只是发现，诶，我来到教会以后，因为我过去我们家庭的这个我和我先生的这个婚姻也是出现问题，我的孩子身上有很大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是当我即使进入传统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恩典临到，我和我先生的关系越来越好，我孩子的被得医治也开始看见。哈，我的老大是在我原来传统教会里面受洗的，是他自己要求我受洗的。自己跟我说啊，妈妈，我要受洗。我说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圣经啊，神的话什么都不懂。我说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就说就是我就觉得我就要成为这个主耶稣的孩子。他其他都不懂，他说他就是要成为主耶稣的孩子。他还有一个，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你们这个每次分饼拨饼聚会的时候，那个饼都不给我吃，那个杯都不给我喝，还有这咋的小孩子嘛，我就是要跟你们一起来喝那个杯啊，吃那个饼，就这么简单啊。我说我、哦、这个还、哎、那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好，那这就是神的恩典会在你的身上，但是神会鼓励我们进入他的道路中。好，这也是我过去跟你分享以后，当我里面开始不满足，我那个时候就是里面不满足，我就一直在问说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问很多人，人也回答我听不懂。好，那我又看到别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也问神说，神我也想，你想不想？你不能只是羡慕别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要跟神说，神我渴慕。当你有这个渴慕的时候，神会一步一步的把你拉入那个道路，一定会这样子的。好，所以因为神渴望介入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是说大事就让你来问问他，好，摇摇签哈，看看神这神给我的是哪个签，不是这样的。神是每个事情每个生活的小的细节都想跟你说话，就像我周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即使在周六在我出去旅游想去玩哪两个点，好，因为我的时间不够，圣灵机会竟然会在我里面会感动我，哪两个点是突出来了，就让我看到那两个地方很好看。我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好看，我就是画了个图，你们我感觉到那两个地方很好看啊，就是这样。好，因为神渴望介入你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很想引导你的路，而且神非常在意，他很在意的是什么？你在不在意他的想法？如果你是满是在意自己的想法，神也祝福你，让你去。但是他更渴望的是你在意他的想法，渴望我们在各方面都问他的观点。好，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太小了，我都知道我只该怎么做，所以呢，我就懒得问。但是我就发现哈，很多事情如果我懒得问的事情，即使我知道很明白的事情，我懒得问，我就会有时候叫着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就会走一大堆的弯路，然后最后说，哎呀，神啊，对不起，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先问你，否则的话我浪费我的时间呐、因为我要试这个做的对不对啊，我就那个做的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好，所以你也这个，而且你不在意他的感受， 他的情感如何，你会不会伤到他？他也会感觉到伤痛。但是呢，很多时候，但神有一个耐心，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因为比方说你是刚刚信主的，你当然搞不太清楚啦，对不对？好，那还是充满你自己，那你就常常按照自己的走，神也看着你。他的伤心不是他的个人的那个情感的那种，哎，很容易受伤，不是这样。他的伤心是你，他看着你这位他所心爱的孩子常常在走冤枉路，常常的落入在世界的里面打滚。好，然后你的满身是伤，他会感觉到难过。好，实际上他是这样的伤心，因为有点像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走迷了路，不听他的话。好，那常常的走了很多的弯路，你的父母伤不伤心？你的父母为你难过，但是他还是想着说，想方设法怎么样子帮你弥补，对不对？我们做错事情，你父母是不是这样？哎呀，还是告诉你说，哎，你现在这样，你即使错误过去做错了，摔了一跤没有关系，我帮你摸一摸你的伤哈，帮你擦擦伤口，安抚你一下，来告诉你说，哎，你怎么样做更好？我们的阿爸父就是这样的。你现在不管落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什么样的泥泞的里面，他都渴望把你拉出来。但问题是，他会一点点，他会鼓励你。你比方首先，好，我就发现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吸引我，如何来等候神。好，我就当我开始等候神的时候，神开始的时候，做的最开始一个方式是怎么做？来安慰我一个受伤的心，因为我过去在世界上打滚，我花了很多的，我里面是伤痕累累。好，这个时候神并没有马上让我听到他的声音，他只是在安慰我，好，在抱抱我。所以为什么刚刚来我们这里等候神的人特别容易掉眼泪？因为神知道你已经在外面伤痕累累，他这个时候不是来骂你，好，不是来打你，好，因为你已经伤痕累累了，再骂你打你，好，这个那你就伤痕就更多了哈。所以他这个时候常常是拥抱抱你，好，给你感受到温暖，好，感受到他如何的爱你。好，这个有一段蜜月期哦，真的是这样。我那个时候等候神，我有好长一段蜜月期，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就眼泪开始流眼泪。后来我那个时候去了，刚刚来到牧主先锋教会的时候，我每次的敬拜我就掉眼泪，半年都眼泪都没有止。所以我就那个时候问一个姊妹哦，我说是不是我的泪腺出了问题？为什么在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会掉眼泪？参加任何的聚会啊，小家的聚会我也掉泪。好，反正不管哪一个小家，不管这个敬拜是谁带的，甚至是不管有没有恩膏哈，只要一首歌上来，好，我就会掉眼泪。为什么？好，所以后来那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她的感动是，因为我里面受了太多的伤痕，我伤痕累累的情况下，神在用我自己的眼泪来医治我里面的伤害。我觉得，诶，这个很奇妙哈。好，所以后来我就让我的眼泪尽情的流吧。好，因为我里面的伤害，好，神在借我的眼泪来洗净我的伤害。每次哭一次呢，我心里就舒服一次；再哭一次，我心里舒服一次；再哭一次，又舒服一次。到了哭了半年以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眼泪就慢慢的少了，并不是我的眼泪慢慢的少就是一定是坏事，不是的。我就发现我的心慢慢的健康了，这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所以你过去掉泪，你现在不掉泪了，很可能你的伤害开始越来越医治的越来越好了。好，所以每一个季节神给你的带领会不一样。好，所以你不要说啊，怎么过去是那样的，好，我很有感觉，现在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后来的感觉越来越少，但是我里面的意念开始越来越多。好，所以这些都是好的。好，这些都是好的，因为神在这个在每在 在鼓励你用各样的方法进入他的道路当中。所以现在我是常常什么感觉都没有，会突然一个意念出来，出来一个意念，我就会知道说，哎，这个是神在告诉我什么。好，我就会很高兴很喜乐，会说神家主啊，谢谢你。好，所以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好，所以你现在还常常掉眼泪，这个是很好的，神正在柔和你的心。假如说你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掉过眼泪，那个是有问题的，哈，很可能你就是没有，还没有进入神的同在，坐在每次坐下来等候神就是思想乱飞，然后心烦意乱。好，这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好，那你一定要跟神祷告说，神啊，帮助我，除去我里面的外面的这个心中的这个杂草，因为这个我们的杂草太多，还有这个我们的，因为过去在外面受的伤害很大，我们的心变硬了，像一个石头一样。好，所以刚刚开始等候神被圣灵触摸的时候，你最容易的感受到的就是你的心的变化，你的心变得柔软，所以你的眼泪开始流下来，这个是应该每个人都会有的。好，就是开始，好，这个你的心要柔软，好不好？好，好，好，神渴望介入我们生活中最小的细节啊，细节哈，他很想引导我们的路哈，很在意，他也很在意我们对他的想法，所以他渴望我们在各方面都问他的观点。所以你好不好？从现在开始，神他常常用小事上来训练你。好，所以大事的话，你就会，你的仰望就会比较准。因为很多时候的仰望说，哎，为什么我早上这么想，下午有另外的想法。好，有的人跟我讲的说，神给他的好，这个一天有八个想法，有八个不同的道路，你觉得这是从神来的吗？所以我听了，我跟他一听了跟我讲说，啊，我现在搞糊涂了，神给了我这八个不同的方向。我就告诉他，我说那大概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他给你的道路给你的方法只会有一个，而且这个一个的话不是今天给你明天又改变，他很可能他的方式改变，比方说他给教导你的方式改变了，但是他的路是不会变的。好，所以你每次仰望的时候呢，你不要马上做决定说啊，我今天有个异梦，神要我告诉我这样，我马上这么做，不要的，你要用各方面的去印证，因为印证的话，假如都是同一个方向，这个才会是比较准确，因为神他会一直告诉你，你要如果不懂，他就会一直耐心的告诉你，比方说你特别是仰望要不要离开一个教会啊，换一个教会，要不要换一个工作，这个事情很大的。好，所以你不要只要是说用一个方法你就去决定哈，因为神会指引你的路，他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你。好，你刚开始很可能就只是一个感动。好，就像我最近哈，好，这个我突然跟我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文字同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星期六就不，你们不要再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个整理了。好，这个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仰望哈，因为仰望了以后，我首先是自己感动，就是感动觉得说这个不必要，但是这件事情又做了很久了，我不能说，哎，只是觉得我自己不想做。一个是我觉得花我的时间花得太多哈，好，那不能说仅仅是我不想做。假如大家都很需要的话，我又觉得我不得不做哈。好，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里面我就一直在问神哈，好，问神的话，里面就是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呢，就是没有答案。这个我就按照这个荣教士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没有答案呢，你就停着不动。好，我就还是把这个人事情，我说好，我继续吧，我就继续，好，就继续。但是呢，但这个，我就继续的仰望，继续的问。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是神的心意让你停下来，这个感动会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说出现一次就不见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而且这个感动越来越强烈，也会发现呢，而且还有一些环境的印证。 比方说我就发现诶，这些这个文字的童工开始越来越累疲累了，他们都在因为他们非常爱我也非常爱神，所以就拼命的努力的就是花出他们所有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也看到了，我从灵里面感受到他们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而且每次都是讲的很好很好的话，说很正面，说哎呀，这个做这个文字的这个摘要啊，非做这个文字的整理啊，对我很有帮助啊，怎么怎么的，说了很多的正面的话。但是我灵里面会感受到他们的疲累，好，会感受到我只是没做声啦，好，我就感受到他们的疲累，也感受到我自己的疲累。好，所以我有几次呢，我就是借着我出去，比方说我回国这个短宣，好，或者出门，我就跟他们讲说，哎，你停一段时间，好，停一段时间我就去仰望，好，看看你们有没有感动，要不要把它停下来。好，你们没有感动，我回来我就继续。好，如果我里面有感动，好，但是我这种感动呢就越来越强。好，这次去欧洲以后，我又跟他们讲，好，说把它停下来，好，我去欧洲去两个星期回来再说。我只跟他讲，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已经里面开始觉得是时候了，要放下。好，但是我还是没跟他们这样说，我也想着说我要还是要继续的仰望。好，所以我就欧洲这段时间我就让他们停下来，好，我就继续仰望。回来以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这件事情要不要再把它捡起来，你给我感动，而不是说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好，就是有一点点劳命伤财哈，也不是伤财了，因为没有花钱了，只是花了众弟兄姐妹的时间和精力，好，也包括我自己的精力，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我整理。他们因为整理完了以后我要把它整合，因为我花这样的时间的话，我缺少有一些我很想读一些属灵上的书，常常读了一半放在那没时间。好，我一直都在赶啊，因为一个要整理完了以后我又马上要仰望下一篇的信息。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在一个赶赶忙忙当中啊，这种时间这要如果持续下去的以后，我里面就不会像一个活水的泉源，就会枯竭。好，我里面要有一些泉源过进来哈。好，所以我就是跟神说，我神啊，我也很需要一些在一些属灵上的装备。好，比方听哪一些信息，我自己也在讲啊，跟神说，我也想自己去听一些哪些信息，好，自己想去读一些哪些属灵的书籍，好，这是我这个我很想做的，可是我没有时间，好，那这也是一个，所以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好，慢慢的神就给我一个，就给我感动，就说这个可以放下来。好，神就开始突然给我感动，说你掂量一下，停下来和继续坚持下去，哪一个更有益处？好，我就掂量一下，我就觉得说，那益处更多的是停下来。好，你停下来，一个给弟兄姐妹更多的时间，而且也给我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没有得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亏损。好，因为神教在我们里面感动我说，实际上你每次讲到你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纲嘛，写了一些话语在上面，他说那个大纲实际上就行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还更可以鼓励很多弟兄姐妹，看了一下大纲知道，诶，你今天这个讲的内容很可能是我很想听的，相反会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去听录音，而不是去看这个你整理好的这些东西，因为整理的东西文字的话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去听这个原装的录音，没有那个更能够，因为那个在一个圣灵的那种运行之下的那样子，这样子能够触摸神的心啊，触摸人的心。好，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这样的感动，说这个益处更大的是你停下来，让他们只看一下这个一个大纲，让他们知道你今天讲了什么就好了，其他的细节让他们自己去听录音，好，这个更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神在我里面就慢慢慢慢的不仅仅给我感动，还会 给我原因，好，越来越清楚说，哦，原来停下来比继续下去更好，是，而且这个这样的这个结局是一个皆大欢喜。好，因为当我跟这些同工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就是这个在灵里面了，他们没有这样子说，我就感觉到他们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就说啊，这个担子终于卸下来了。好，还有人说，哎呀，感谢主，神给你这样的带领。好，所以我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的感受，实际上，好，他们只是，我就只感觉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好，这个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神给你的路，一般的来说不会是上道有很多的人，哈，哦，完了以后这个只给你一个人有益处，大家都伤痕累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会让你好，会让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你每次仰望的时候说，诶，这个益处是什么？好，所以你用这个去继续的问，好，我走这件事情的话，我对我有益处，对旁边人有益处，好，你发现有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所以如果不是皆大欢喜，你就不要，就说不要马上动，而且我继续问神，好不好？好，那特别是我就跟大家讲，特别是在受伤的里面，你绝对不要离开。比方你在教会受伤了，在你的工作上，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伤害你了，这个时候不要马上离开。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你去仰望，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常常是你心里的感受，因为他们伤害我，他们怎么怎么样，你神实际上常常借着这种伤害，让你去面对，让你面对这个矛盾冲突，好，让你学习谦卑下来。好，所以这次我出去，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也学一些功课，就是跟别人的摩擦，甚至不信主的老朋友，好，我才越来越看到说，哦，原来我过去也是那样的，实际上，好，那我就要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也不信主也不那样情况下，我能让别人皆大欢喜。好，所以学习一些矛盾冲突，比如所以我就常常放弃我的意见，放弃我的意见，所以他们怎么做都好。常常是他们有时候回头来问我，诶，我觉得你的意见更好，这个时候我才去做我的意见。好，我不会强迫他们，好，我不会强迫他们，后来他们发现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的这种做法的话更好，啊，所以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讲，你不管你在外面，好，在外面常常会遇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以及这个不明白内在生活的人，好，这个时候你不是排斥他，不是轻视他，而是你能放下你的身段，而是问神说，哎，神，我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实际上我问神的时候，神这样他们非常排斥神了，我问神的时候，神就说你就是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和过去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过去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们很熟，所以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变化，等以后的时候他们只会觉得惊奇，为什么你和过去不一样，让他们自己去问为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觉得很奇怪，他只是问了我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一些问题，基督教和天主教到底有些什么不同，我跟他讲了很多这些，但是我一句福音没有传，因为神就给我你们感动说你就是爱他，让他们知道你的不一样，让他们喜欢你，好，而不是觉得说，哎，你信主以后怎么这么恐怖啊，那么恐怖，没有办法再跟你成为朋友，好，只是跟我们有时候讲话有时候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呢我都会去顺从他们，就是吃饭呢，因为我们在船上吃饭，我们在哪去吃饭，我们每天是吃在一起，好，那在罗马那几天我们是住都住在一起，我因为租了一个两个卧房的一个公寓，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那就是这样子，好，他们也知道我是基督徒，好，也是这样，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哎， 好，所以那个弟兄哈，不是那个男那个朋友哈，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你的这一次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shock， 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是惊叹。他说这个惊叹是我过去我没发现你的优点的，我过去没发现你有这样的东西。我说我过去的确没有，我是后来在里面产生的。他后来说怎么产生的啊？我说说来话长啊。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会改变，就这样子，我就没有说太多啊。我说会改变，他就在那抓着脑袋就在那想说，这个是他想不通的哈。所以你要在外面呢，实际上你要去传福音是用你的生命去传，而不是用你的嘴巴传。你用嘴巴传，你却没有生命。比方说我这一次去跟出去跟我的好朋友出去玩，好，我们这十几天都在一起，最后不欢而散。你觉得他以后还会信主吗？他们以后就觉得啊，觉得这个又小气。假如说我对他斤斤计较，好，又小气又怎么样，又这样，好，那他就会觉得说，这跟这样的人出来啊，这样的人既然是基督徒，那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信。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好，所以传福音绝对不是用你的嘴哈。好，那这个事情话，所以为什么神在乎你这个人品？而胜过你手中所做的，他不让你一天到晚到处传福音，而是让你才在乎你这个人的人品。如果你的人品不好，你出去传福音是起相反的作用，一定是的，一定会的。好，好，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要把你的生活搞得很好。如果你搞得不好，你觉得人家会对你的生活羡慕吗？好，那所以这个，而且。所以但是你的生活要做得很好，你觉得你需不需要神的帮助和引导？一定会的嘛。所以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传福音是用你的生命，好，用你让别人，我就是说每次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让人家更加的看到我的不同，要羡慕我，羡慕你这个家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的祝福，羡慕你身上的你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好。好，那你的这个你为什么就是也不怕吃亏，好，也不会生气，好，为什么你出去了以后就有神的恩典。好，我觉得很好玩的哈。我那会跟他讲，我就跟那个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你知道吗，我到哪个地方都有恩典，所以你最好让我来安排所有的资助哈，因为我知道他们都不信主嘛，都是我安排的。好，那出去因为我们最后我们在船上每天晚上会看节目哈，这个朋友呢就很喜欢拍照，好，那就很喜欢做到，就会我们就是去的比较早，我们就会看节目，我们就提前20分钟进去哈，就会坐找比较好的位置。好，每次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出现。好，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四个人嘛，我们坐在一起。好，我就是让他们坐嘛，他就会选择一个最好这个照相的位置。好，那照相的位置，好，那就坐下来。但他每次坐下来呢，等一会儿就有人进来，就是坐在前面就有两个大脑袋就会挡到他的镜头。好，所以他几次就跟我讲说，你每次为什么就你的前面就没有人挡。好，所以我说好，我说没问题，我跟你换，你换到我这边来。好，那我这边我这个人反正拍照不拍照也无所谓了，我不是一个专业拍照的，我就随便拍啊。好，我就说你换到我这边来，我这个位置比较好，我就坐在你那个位置。我就这样一换，两三次都出现，我一换，啊，又有人来，把他那个原来我给他的那个位置很好的位置又挡住了，我换在他原来挡住的位置，那人离开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的位置相反很好。后来我就觉得，他就后来觉得说，他说这个恩宠就一直都跟随着你。神就是这样的，所以神，我就觉得神在我里面，好，让我知道，好，这个让我知道用什么样方法去传福音，就是让他羡慕啊，而且神 会知道啊，会用这个方法让他更加的羡慕。就是这个方法根本不是我去仰望的，就是我就是随便嘛，反正我都是坐哪个位置都好来。他总是有大脑袋在前面，哈，只我就是人，就是两个人比较高大的人坐他前面，我要么是前面的人坐在那走了，换到其他的位置上去了，要么呢就变成换成两个小孩儿，就是压根就没，就基本上在我的前面不会有人挡我，好，就是这样的，我不管换在哪个位置上面，人家都不挡我。就是这样。好，所以让人感觉到，所以神引导我们的路，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用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引导他们的路，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恩宠一直在我的身上。他们会觉得说，诶，这很怪啊，过去不是的，过去因为我在南加州跟他们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落在一个很最最最悲惨的状况当中的。好，所以我这次我还在跟他讲说，我们的老大好要上这个要去读这个研究生，是他自己怎么样的。他说这就奇怪了，他说因为我们跟他认识的时候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情况最严重最糟糕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也读上研究生。我说这就是神，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我不跟他说很多，我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应该得福分吗？啊，我就只是笑一笑，我不跟他争论，他说嘿嘿嘿啊，我就是有恩宠嘛，那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些当我特别遇到过去的朋友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仰望神如何的去传福音。好，不是马上让他现在觉知信主，让他看到羡慕，为什么？好，所以他现在现在我就发现他们就是常常在我们有个微信，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有个，我们几个朋友就有个小微信群嘛，所以大家常常来问我一些事情。哎呀，那个你们前一段时间做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你把那个连接给我呀，啊，我们下一次的旅行你来帮我安排好不好？他们的旅行要我来安排，我说好啊，我就跟他我说那再说吧，我就只是给他一个几个建议，我说到时候我们再说好不好？好，这我们就看神怎么带了哈，实际上就是看神怎么带了。好，那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关系更近，所以他又跟我讲说，哎，他们回去呀，啊，要时差，有时差，你有没有时差？我说没有时差哈，因为我是恩宠宝宝，记得吗？他们说，哎，怎么？他们就觉得，他们只是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好，那你的朋友才会羡慕，你去跟他传福音。他们才觉得说这位信这位神真好，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子，但是呢你要把你的生活搞好，一定需要神的帮助和引导。因为我特别在网上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他的生活一团糟，讲的我惨兮兮的，啊，他还要去出去传福音。我跟他讲说，我说你现在最近把传福音这个事情先放下好不好，你把你自己的事情，把你的生活搞好，否则你真的你没有说服力，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你出去传福音，人家看你这，你们家你的家怎么你都乱成这样了，谁羡慕了，对不对？还觉得说，还有的人会觉得那个你这个你这个信主的好像还更倒霉，搞不好人家还有这样的想法，那你信主的人还这么倒霉，还有一大堆的规条，那我为什么要信呢？对不对？好，所以神很渴望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好，从现在开始。好，是你的环境，也许你现在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你要不要神来帮助你？好，所以很多人信主只是每天读圣经而已，实际上我告诉你，你仅仅只是读圣经，没有学习与圣灵相交，这个是没有办法满足你里面的一个渴望，跟神相交的这个渴望，渴望明白神的旨意，渴望知道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过去的那个传统教会，不是因为 他们的讲道不好，他们讲道非常的纯正啊，讲圣经的真理啊，那个也是读经啊，我们读经也祷告啊，那里面呢弟兄姐妹非常相爱。我的离开那个教会是因为我里面的渴慕我不满足，我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我越来越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我那个时候是两边跑哈，好，那主日的时候还是在我自己原来的传统教会，但是在这个周间我会去参加秦雨炉的敬拜，好，这个牧主先锋教会当时有每天都有秦雨炉，几乎每天都有秦雨炉的敬拜哈，好，而且那个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主日，每次的主日都像特会一样啊，我从刚开始的敬拜一直哭到最后的会后追求，好，那个连到最后都这个那个管门的那个弟兄要关灯了，我还跪在地上在哭，好，就是那样，那个因为是神的同在，那个能够满足，能够成为我里面的满足。好，所以你里面你要离开哪个地方，你都是要敢去用你的心去感受，而不是说啊某个人啊伤害我，这个教会某个人不好伤害了我，我要离开。我告诉你，教会的人实际上都是罪人，跟世上的外面的罪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你知道是哪两种人吗？一个是蒙恩的罪人，就是我们，再一个是还没有蒙恩的罪人，他们也是罪人，只是没有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宠啊。所以我就会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回事？好，就在那个大脑袋为什么会跟着那个人走，就不会跟着我走哈？啊，我出去坐飞机，飞机的不是说飞机都很空哦，飞机都坐满了，就是在我旁边的位置就是空的，这就是恩宠。好，所以这里面你要知道，只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声音能够使我们里面的那个渴慕得到满足。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跟他谈论。很多人就跟神讲话说，哎呀，等候神跟神讲什么。我告诉你，我跟神讲话太多了，所以我就跟有时候跟神，因为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哎，今天我不讲话好不好？因为讲了话以后，我会有时候会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我就开始说，哎，我今天少讲一点，你今天多讲一点，所以我某天就会安静下来。但某时候的话，我大部分时间我都有一些事情，好，我心里有些地方堵得慌，好，有些地方要问一问他，所以我讲话很多，实际上，好，所以我都是等候神的时候，我是逼着自己不讲话。好，所以跟你们是相反的哈。好，所以你要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跟他谈论我们的过去，特别是我过去被人伤害。好，那我这是我过去讲的特别多的。哎呀，你看我在母腹中啊，我妈妈伤害我啊，我后来我们又谁伤害我又怎么样的？好，神都来医治，医治到最后全部去，你会到后来神会带着你去饶恕，会赦免。好，然后呢去里面，再没有再想到过去的事情，不会再落泪了，这个就是完全医治了。我再想到过去的事情，我都觉得很好玩。好，现在我去想过去的事情，我都觉得说，哦，那个时候的确是被伤害了，熟。好，那但是呢，神却化这个伤害成为祝福。好，所以我就特别心就会比较灵敏，很容易明白这些人。好，所以这样，这些人他们的伤痛，好，这样子。好，那你需要跟神谈过去，好，你也需要跟神谈你对将来的你的想法。好，听他呢，而且常常去安静的去听他对你每件事情，你关于你们将来的你将来的事情，他要告诉你。因为你的将来在他的手上，他希望你的将来是什么样，这个路他给你铺好了，但是你可以，他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不走，你觉得这个道路不好，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但是呢，你自己的路就会充满了各样的荆棘，好不好？好，所以呢，你知道，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与圣灵相交，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他，跟神说，神啊， 你来来带领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神对你对我生活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要把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住一个什么平安之地，带入一个充满恩宠的之地，任何的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毫不犹豫的都带在他的面前，哪怕是旅游啊，今天我们要到哪个地方去玩，这种小事神都愿意乐意参与的，真的好。因为你只要跟他来说，告诉你啊，你所有的小事对神来说实际上都是大事，就像我们的，就像你对你的孩子来说，我的孩子好，你看我第一次回来他就跟我神说，好，我的孩子就说啊，我的这个我想吃蛋糕，你们那个晚了一天哦，我也没晚没有晚了，我的老大的生日是4月1号，我们是4月1号回来的，出去旅游回来，我就晚上回来说我家生日快乐哈，但是快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太晚了，或但是我说即使太晚我也很累，我的飞机上都没怎么睡哈，我说我还是要出去，我们要到这个超级市场哈，到那个卖蛋糕的地方，你选一个蛋糕，好，那他们就去选蛋糕哈，好，就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因为对他来说吃蛋糕是大事，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对他来说也是大事，好，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大事和小事的分区别，就像我们对待我们心爱的孩子一样，对他的小事对我来说也是大事，你也是这样好不好。你今天好，耶利米书29章12到13节就讲了这一节，就讲了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所以这个耶利米就是他，这个他就告诉你，你就只要是你常常与神相交，跟他讲话，你专心寻求他，你就必寻见。这是一个应许，是告诉你一定是这样，这个一定会做到的。好，所以呢，你就一定要，因为神圣灵他会。他要希望跟你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而且是每天的，他都会带领你，好不好？他很在意你心中的渴望，好，他但是呢，他更想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进入他为你预备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大道的上面，好，而且他要让你从一个担忧、一个惧怕里面释放出来，让释放你得自由，甚至在你出生之前他把你前面的道路都给你铺好了，这样的爸爸他就是要来带领你，难道他不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吗？他不会让你听到他的声音吗？那要不然的话，这个说不过去的嘛，他为你预备了道路但却不让你明白他的心意，不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跟神说，神啊，对的，我今天我就是来定义要来寻求你的心意，我不再用我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安静一下，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呼求你，我祷告你，你今天就一定会应允我。如果我要定义来寻求你，如果我专心寻求你，我就必行见，因为这是在圣经的话语，这是给我的应许。我今天我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一个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领受圣灵， 跟圣灵说，圣灵，我过去很少听到你的声音，是因为我的忙碌以及我的不幸，我大大小小，我常常用自己的意识，或者是我常常喜欢去问先知，但是我却不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我实在是错了，我向你认罪悔改，我要从这个季节开始，我要在凡事上学习聆听你的声音，遵行你的旨意。我愿意，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来触摸我。我现在已经感受到神的同在正在触摸你的里面，你会感受到你里面暖暖的，甚至有点晕乎乎的感觉。这是神在告诉你说，我就在这里，我要来引导你，只要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圣灵更多的同在充满我们每一位，圣灵从上面浇灌，从里面充满，我们领受，你来领受，感受他的同在。圣灵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感受到一点，你就跟圣灵说，谢谢你，我感受到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愿意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主已经把我们的将来的路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他要修平我们的道路，把我们直接带入一个迦南美地。神知道你现在的困境，知道你道路都已经走了弯弯曲曲，你现在把你的环境交给神，说，神啊，我不要再走一弯曲的道路，你来带领我，这个季节我要走出这种弯曲的迷宫，我要直接被你带入一个迦南美地，走上你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我主基督耶稣的生命。Amen。好，你就相信 这个圣灵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从现在开始，我们凡事我们都要仰望神，特别是传福音。你知道我跟我朋友谈到这个传这个教会方面的事情哈，他就跟我讲说，他去过很多教会，他并不是并不是他第一次听到，很多人听到很多的福音，他就跟我讲说，他去了教会，他后来很生气。我说为什么？好，他就说基督教会，他说很多的瑕疵。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每去的一个地方，人家告诉他呢，就是他的教会最有真理，好，最怎么怎么样。你好像意思说，你不到我的教会来了，你就下地狱。他非常生气，他说哪有这样的神？好，这可能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太多的那种，他说这个强制性的东西，还就是让大家都拉着他呀，怎么一天到晚跟他讲传福音。后来他最后离开了，他说这个，他说那个，他说我们过去都是从文革出来的嘛，那个过着文革的时候，那个读红宝书都是强制你啊，强制你要做这要做那，好，所以对这个非常反感。对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啊，你就压给他，哎，把个圣经给他，一定要读啊，怎么样子？你就会把他搞得更远。好，我就跟他讲说，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个信仰完全跟教会教堂没有关系的。他说呢，我就说实际上你先要从心里信。好，那教会呢只是帮助，那教会是干什么的？我说教会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彼此扶持，更加的往那个神的道路上走。否则的话，如果教会不把你越来不带你越来越爱神的话，这个教会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好，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呢，我说那你不要太在乎那些教会那些人哈，怎么样怎么样的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跟他讲，我都是罪人，我的在乎是你的里面。好，我说我跟你谈的是里面的信仰。好，他因为他不太懂嘛，听不懂。好，所以我就相信呢，我这次只是撒种，我并没有，我跟他没有完全没有谈福音，我就只是带着我们，因为每次去都是去这个天主教的教堂嘛，我就跟他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会从天主教出来。好，那十字军东征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就跟他讲这些故事，好，他就蛮喜欢听我讲故事。所以实际上这个过程都是传福音的过程，但是我绝对没有马上拉着他要怎么样，现在就决志信主，好，或怎么样，我都跟他讲故事，然后呢，就讲我的一些人生观，好就行了。好，所以你也是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让你成为绊倒别人的人，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好不好？不要是把他啊，非要拉到我的教会来，不是所有的，马上你要看情况。好，他像我的这个朋友的情况是，他去过太多的教会，他对那教会里面他不满。好，他就说对我，他说对我好都是有图的，都是有图，就是要把我拉到教会里来，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没有真正为我好。他就有点这种感觉，就跟我讲哈，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要问神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如何的去帮助他？好，要站在他的立场，让当人家认为你是真正的爱他，你因为跟人出去旅游很容易起摩擦的，你要往东走，我要往西走，好，那我就是跟我自己讲说，我绝对是把一切的好处都让给他。好，所以我的很多的那个像从房子啊，从各方面的开销都是我先付了的。我先付了以后，然后当我到最后他说账不好，我说好，那我们好好的算账哈，就是 AA 制嘛，那我就开始算账啊，但是所有的我都是先付的这样。那所以很多的就不要吃，就是这种就是愿意吃亏啦，就是愿意吃亏啦。所以我很多东西我都是这样，他们都说哎，你一定要跟我算清楚哈。那我也是觉得也是这样。所以你愿意吃亏，好，你愿意去，就说被别人欺负都可以，好，就是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位当你，而且特别是别人认识你过去的人，就像这种人传福音，你不要用嘴巴，你就是。用你自己现在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宝贝睡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